奇妙恩典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播出的文章是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作者麦甜甜。在我们还不知道神以前，亚伟神就先爱我们了。亚伟神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，在合适的时机引导他喜爱的仆人的脚踪寻访我们每一只他失落的羊。在我们还不能为认识亚伟神而做些什么的时候，他已经在想尽办法来认识我们了。亚伟神的爱成为了我们愿意效法他儿子去付出爱的原动力。亚伟神的爱推动也成就了他一批批的仆人和使女，成为了爱的活水江河。没有亚伟的爱，没有神他仆人爱的奉献，哪会有今天的我们呢？亚伟神为了帮助我们的成长，他在每一个人身上花费的心思和施予的恩惠是人想象不到的。从我开始能记事起，神那美善的心思意念就已经运行起来了。箴言22:6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箴言上的这句话对我来说很真实，因为我的父母，我属灵启蒙老师，他们对我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然而在这一切教训督责的后面，我看到了是神在亲自看顾引导我的道路。正如保罗说的，《哥林多前书》3:6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记得我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，一天爸爸接我回家，路上一如既往和我聊天，突然他问我，孩子，你知道人为什么活着吗？我当然是莫名其妙，只记得爸爸接着说，人活着是为了他人。虽然父亲的人生意义的适用对象不及基督徒的广阔，但是这句话却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。随着年纪渐长，也真的很想去实践这话，但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用。面对如此众多形形色色不可爱的人，我究竟该如何选择为谁而活？为他人活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于是我只能为自己没有动力没有目标的活着。当我进入了大学，想到我高中学生生涯的惨烈，我意识到情商对一个人成功的重要性。于是我想办法也给自己定目标，要改变自己当时自卑又自负的性格。我一改高中时的胆怯，抱着故意要丢脸献丑的想法，参加学校形形色色的社团活动和竞赛。开始很新鲜，生活很充实，但随着这股新鲜劲儿的褪去，我发现自己想改的坏脾气根本褪不去，而且每逢赛事落幕，留给我的是越来越难以言表的空虚和落寞。从来没有持久的鼎盛，繁华就像是过眼云烟，过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了。又看到身边的同学们随着年纪的升高，越来越追求各样的虚荣和诱惑，变得圆滑世故，而我本质上也和他们一样， 更让我心里的教训为他人而活变得越来越遥远，越来越虚幻。于是在一次比赛结束，我望着星空叹息，我为什么还要持守内心的纯全呢？不如让我像他们一样随波逐流吧。牙尾神的眼目遍察全地，就在我这声叹息后不久，神借着百般的智慧和安排，我开始认识我属灵的启蒙老师了。他们是一对夫妇，在我们学校做外教。结识他们不久后，我出于感谢开始光顾他们的英语角，以此纯属是为了打破尴尬的无语氛围。我灵光一闪问老师，你有宗教信仰吗？话音一落，老师原本疲乏暗淡的眼睛霎时变得流光溢彩，这倒真真吓了我一跳。从此以后，我再到英语角，总觉得老师有话要对我说，却又欲言又止。直到学期接近尾声的前一个月，老师约我出来谈话，递给我一本书，我是怎么认识神的，他想让我读一下。看到书名，我被雷到了，心里暗自发笑，我可是无神论出身啊，我还是团支书。但是看到老师如此情辞恳切，出于礼貌只好耐心地听，心想就当作是练英语听力吧。但是他讲英语，我基本上一句话都听不懂。回到宿舍后，我去读这本小册子，却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心想如果是老师骗我，我有什么可被他利用的？但是如果神是真的，我为什么不去认识他呢？能够做神的小跟班，那也是莫大的荣幸啊。此后的一个多月，我会每逢周末的一个下午去他们家里，听他们用中文给我讲圣经，顺带蹭饭吃。听到老师们讲给我的道理，我觉得简直就是知音啊，因为那正是我心里面想追求而不得的，而老师们竟然是在实践这样的生活。那时正值医学院的期末考试，所有人都在如火如荼复习备考，我竟然看圣经看得不亦乐乎。如果不是神的保守，估计那回的考试一定很惨。就在我拜访他们不过七八次后，老师们要去乌鲁木齐了，惜别归来，我的眼泪就像决堤似的，我哭得自己莫名其妙。我不过认识他们一个多月，而我上学离开家从来都没哭过。现在想起，是神唤醒了我沉睡已久的灵。此后我开始通过邮件和我的老师保持联系，出于对他们的爱、尊敬和回应，甚至可以说是讨好，我开始认真地读圣经，向他们提问题，绞尽脑汁、呕心沥血地撰写英文邮件，在网吧里抄录他们通过邮件寄给我的电子书。时至今天，当我看回以前老师给我认真详细的回复，我仍会非常感动。我算什么，值得他们为我如此花费时间和精力吗？与老师的邮件沟通是甜蜜的，然而现实是残酷的。我发现阅读圣经使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垂头丧气，越来越自责。我所喜悦的善我不去行，我所厌恶的恶我反去做，我真是苦啊。那时我也开始收听刚开播的福音电台，虽然讲什么我不真正明白，但就是爱听。记得有一次的讲道， 讲什么我不懂，但唯一记下了我根本不明白的一组词，什么从血气生的，从情欲生的，从仁义生的。潜意识里我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了。那时我们班有一个成绩非常好的同学病倒住院了，班长和我一起去探望他，因为观察到他对自己母亲的态度寒冷到不可思议，可是对同学又不是这样，我们班长就开始和他聊起来，才明白到这个女孩真正的病因是心病。所谓哀莫大于心死，她的精神支柱坍塌了，谈了多年的军校男友要和她分手，而她自幼年起父母不和又重男轻女，给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之后我和老师通信聊起了这件事，立刻激起了老师强烈的关注和同情，希望转达他们对他的问候，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与我的同学保持联系，也希望我能传福音给他。我心里立刻就像打翻了醋瓶，作为独生子女的我向来都是专宠，我的老师认识我的时候也只有我这一个学生，现在当老师也显示出对另外一个人的关爱时候，我大大的吃醋了。我对圣经的认真开始怠慢下来，原来我不是真的在追求神，我是在讨老师的欢心。神要开始纠正我的注意力，从跟从老师转移到定睛在神身上，从心底里体验什么是经历神，开始学习如何直接跟永生神打交道了。吃醋归吃醋，道义归道义，老师的话是对的，但我还是不乐意，对神说，你看从早到晚他身边围着一大群的老乡在照顾他，我哪有机会插嘴和他讲这个呀，况且我又什么都不懂，如果真的是你打发我去的，你就让他身边没有人。于是我就赌气去了，哪知当我刚在病房门口露脸，里面一大群人立刻对我说，甜甜你来帮我们陪他一会儿，我们要去吃饭了。顿时人群岔过我全走了，我呆了，想起自己对神的承诺，我极不情愿地挪过去，我是班里的团支书，平日里要响应团组织号召，是批判封建迷信思想的，现在却要传这个我半懂不懂的福音，只好豁出去了。我真的都不知道自己嘴巴在讲什么了，我记得我说神爱你，可是我心里还在想，那你怎么还会遭受如此大的不幸呢？当我正尴尬地准备被他嘲笑时，他竟然握着我的手对我说，甜甜谢谢你，这正是我需要的，我需要一个让我活下去的理由。此后我倒真的想关心他了，可是却再也找不到一个能单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。当他周围有老乡服侍的时候，我真的胆怯，不敢开口和他讲福音。不久后，我们要开始为期一个月的医院见习，大家被分批派遣去不同的地方。因为他不能离开医院，我的老师也没有办法和他联系上，我就把我的圣经留给他，揣着收音机离开了。见习的地方是我的家，期间我也想过回学校去探望他，可是我开始担心时间不够用，也害怕被父母知道关于信仰的事，又想既然已经把他交托给了神，神应该会看顾他吧。可是大概三个星期后，却传来了他的死讯，他绝食把自己饿死了。 他死了，我的信仰也开始崩溃了。我的内心陷入深深的自责，为什么不回去看他呢？难道一条生命不比你的嫉妒和所谓的困难重要的多吗？由于你的不作为害死了他，你还有什么脸去见神呢？你觉得神会原谅你吗？但是另外一个声音也在对我说，你不是已经把他交托给了神吗？神没有医治他，你觉得这样的神是真实的吗？如果神是真实的，他又为何不医治他呢？一个不肯医治的神为什么还要信呢？自此我的心对神也对我的老师彻底冷淡了。然而神真的很怜悯我，也饶恕了我的无知。就在非典即将在全国爆发流行的前夕，我的老师竟然千里迢迢地跑到家里来探望我了。那时我正在我家所在的城市医院里实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向我的父母解释我的老师。好在他们没有深问，只是很好奇这位国际友人为何与我关系这么好。我对老师的勇气非常吃惊和敬佩，一个许久未曾谋面不知近况的学生，一个陌生的城市，一个陌生的家庭，还是他只身一人。送走老师后，神的怜悯和接纳使我这冰冷的心又再次活过来。经历过同学的死亡，我明白我的嫉妒让我参与毁掉了一个人。我的眼目完全转移到了神的身上，神在我最需要帮助最恰当的时刻送来了我的老师。再晚一点，全国铁路瘫痪，那时老师也来不了也走不了了。老师回去后，我对圣经的热情又被重新点燃，可是看不懂，于是福音电台的广播就成了天天对我耳提面命的老师。尽管半懂不懂，但是听得上了瘾。原本每天只打算听一两个小时，后来就成了几点开始几点结束，从头听到尾。那时既在医院实习，又想跨专业考研，需要自学大量的功课，时间本身就不多，可是听广播几乎占据了我所有的业余时间。我时常纠结，我是不是在功课上面太懒惰太消极，是不是在逃避困难？毕竟做功课需要动脑筋，我又从心底里不喜欢，而听广播只要竖起耳朵听就行了。在医院实习的日子，绝大多数同学都削尖了脑袋想方设法逃避实习，温习准备考研，又恰逢非典横行。虽然对我们实习生的危险不大，但是我却在与同学们的相处中经历，也看到许多人心的诡诈、冷酷和不义，包括我自己。在和医院医务科的相处过程中，也因着一些利益问题，我们遇到了不少困难挫折。在我感到仿佛世上所有的人都在厌弃你的时候，唯有神已经为我预备也开好了一条出路。神很幽默，在内科实习时，当我也想像同学们那样逃避实习时，神总是把我分到那一个科室最严格的老师手下。我只好羡慕嫉妒恨地看着我的同学们逃之夭夭。每天晚上回到我的住处，听着广播，广播里的内容责备着我每天生活里的不易，郁闷透了，每天都哭得稀里哗啦地向神认罪，可是第二天照犯不误。神真的很奇怪，每天安慰着我， 又责备着我，有时连做梦都在教训我，让我在梦里看到自己习性的污秽和喜欢犯罪。我也会时常反省自己，甜甜，你究竟怎么了？现在的心为什么这么软，这么容易掉眼泪？你每天所叨念的神，你确定是真的吗？你会不会是一种自我麻痹和自我安慰？我试着求神，可不可以显给我看？但我立刻就想到了叶公好龙的故事。算了吧，别把我吓死。我试着问，可不可以显些神迹？三天鬼梦后，我被惊醒，原来外面的神迹，魔鬼也可以办到的。我只好自虐，你能让我禁食三天吗？于是到了饭点，我盯着对面的病人看，心里一个劲地提醒自己，该吃饭了，该吃饭了，该吃饭了。可是除了吃的欲望，我真的不饿。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心想这虚幻的东西该结束了。虽然我实在很感谢他带给我的宝贵教训，但我该为自己的前程考虑了，我该复习功课了。于是我想和福音电台彻底说再见，可是我的心却在里面一个劲的呐喊，我是真的，我是真的。唉，不仅摆脱不了了，简直还是报复性反弹，听得越来越起劲了。在听福音电台的过程中，我发现越来越不对味。一来，他讲的很多内容都和受苦有关，好像做基督徒就是要受苦的，这个我可不喜欢。但是我却羡慕他们所说的在苦难中能够有平安和喜乐。二来，很多的东西都是针对基督徒讲的，好像和我没有多大的关系，因此我非常的吃醋。又不是我不要受洗，凭什么只有他们有特权？难道我就不认识神吗？又听广播里讲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我就更加羡慕了。哦，原来受洗就可以不犯罪了。我动了受洗的念头，我的老师很惊讶我会有这个念头。这时恰逢一对牧师夫妇路过西安，我的老师就委托他们顺道来我家看看我。有一天，我内心又有激烈的交战，那时已经临近考研了，我却什么都没来得及复习。我为自己的未来忧心忡忡，心想本来指望通过读书将来赚得全世界，现在可好，福音砸烂了这个梦想。我有没有胆量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，不再自己保护自己呢？啊，这是个多么恐怖孤注一掷的决定，放弃自我。但是我还能怎么办呢？我就横下心对神说，天父，我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交托在你手中，不再为自己考虑了。祷告完后，我也真的是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无知。过了一天后，我收到了牧师夫妇的电话，他们改变了主意，修改了行程，问我可不可以去西安，带上我的泳衣。打着电话，我还在想，什么意思？大冬天请我去西安游泳？放下电话，我顿时明白过来，啊，原来是受洗。当下，一股出乎意料的平安和欣喜突然笼罩住了我。我兴奋紧张，却不失控。我觉得稀奇，这不是我平常的个性和行为。悄悄准备一周后，我在准备冒险的驱动下，也在这从天而降的稀奇的平安的护送下，一个人偷偷来到了西安，终于见到了除我老师以外的基督徒。 当我站在车站外面的电话亭，远远看到一对年长的中年夫妇在我面前穿过时，我从他们的举手投足间看到一种和我老师表现相同的一致性，谦卑。我立刻认出了就是他们。好玩的是，当我回头再去看我的老师时，他们的走路其实和为我施洗的牧师夫妇是截然不同的，但当时我竟然把他们看成了一模一样的。我在西安停留了一周，在童工老师们的面试和祷告之后，在当地童工们的协助下，牧师在游泳池里为我施洗了。我很新鲜，也很好奇，壮着胆第一次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家庭里面住下。那时我真的很惊奇，为什么这些人会对一个陌生人如此的真挚、盛情和慷慨。虽然我完全不认识他们，但是那种亲切和信任却油然而生，就像我第一次跑到老师家里查经时一样。是啊，他们身上有那种我说不出来的一致性。一周后，我依依不舍地离开西安回家了。稀奇的是，就在公交车快到我住的地方时，那股伴随我一路的平安的力量好像突然收了回去。自此以后，一股全新的生命体验开始了。雅伟神也真的非常惦记我誓言中的心愿，在困苦中有喜乐和平安。许多意想不到的困惑、麻烦、沮丧、恐惧和惊喜也都接踵而至。然而神是我的力量，教导我公义、忍耐、谦卑、等候的功课，引导我的心定睛在他的身上。在困苦中，雅伟神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雅伟神是信实的，是慈爱的，但是又从来不会娇惯他的孩子。他会帮助我们在一场又一场激烈的属灵战事里学习站立，学习成长，变得成熟有力量，好叫我们也能够去抚慰那些身处困苦中的人，报好消息给伤心的人。听从雅伟神的日子慢慢长久了起来。每一次当我愿意全心回应他的呼唤，就能越来越多地经历到他在我身上施予的恩惠，感受到他对我的爱是何其的深远。当我愿意把从雅伟神领受的爱和恩惠分享出去的时候，就能越来越清晰地体验到雅伟神的美善，并且能够经历他更多。雅伟神是爱和力量的源头，我们爱，因为他先爱了我们。